主耶稣认识我，主耶稣认识你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很多哈，从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我们感谢主。那在今年呢，我还有一次的讲道，那会把第七章就讲完。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今年就把马太五六七三章都讲完了。因为这马太五六七三章是在我们整个的新约、整个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讲道集。好，那一般的人通称为天国的，或是登山宝训，天国的宪章。那么很感谢主，因为所有新约里面的讲章里面都跟这个三章的很有关系，因为这三章被称之为所有耶稣基督讲到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了末日的审判。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主要的是讲21到23节里面，但是这三节当中呢，引发出在神学界里面引发出很多很多的争议。那么今天很高兴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这篇道，我觉得对你的人生，对你将来，我盼望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一篇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耶稣讲完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之后，他是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怎么待人家，就是比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一方面比较消极性的，耶稣他讲说你积极性的，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他就指出来呢，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窄路。应该讲说宽门大路，窄门小路，他就把这两个呢就分开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两条路，两种门，然后他接着讲两种树。那么他现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两种结果，一个是可以进天国，一个是没有办法进天国。那这个是跟耶稣基督认不认识你很有关系的。请你注意，当耶稣基督讲认识，这个认识是一个很亲密的认识。那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哈，我们大家都认不认识我们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大家都认得他嘛，就知道至少你在收音机在电视里面常常听到奥巴马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认得奥巴马总统，但是奥巴马总统认不认识你啊？我想我们这边大概没有人跟奥巴马总统握过手，对不对？好像你在台湾，你会说你认不认识马英九总统啊？我认识他，我认得他，但是马英九总统认不认识你？大概不太认识哈。我姐姐很不错，我姐姐是跟马英九小学同班同学。你看现在马英九总统碰到我姐姐，他可以把他的名字叫出来，所以我姐姐可以说马英九认识我啊。那他这是很特殊啦齁。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你说你认不认得胡锦涛先生呢？认得知道，但是胡锦涛认不认识你，大概机会很小齁。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件问题就是，同样的，你认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你以为你认识，哎呀，我天天读他的这个讲的话，天天读他的圣经，那我也好像跟他祷告，我好像认识他。但是今天要问同样的问题啊，耶稣认不认识你啦？所以这同样的道理。所以在我们讲说这个认识的时候，你在这个我们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是一种双向性的，你到底跟耶稣基督有没有亲密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他认得你吗？你当然认得他，但是他认得你吗？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在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国一个很 decisive 的 factor， 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你到底可不可以进天国，跟他认不认识你很有关系啊。那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 七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同声念到二十三节，打在你的周报上，我们一起来。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的，不得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然后很快的把这一段的经文呢解释一下。十九节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了，他是以一个种树的眼光来看啊。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种树，或是种一些花啊草啊啊。那我们家种了很多，所以我大概知道啊。因为如果说一个果树，它这个不结果实的话，我们家有一棵树种了三年都不结，你知道？你猜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给挖了，呵呵，就把它给砍了，虽然没有丢在火里面，也就是说就让它死掉，因为它不结果子嘛。我们种你这个果树三年不结果子，这个 suppose 应该一两年就应该有果子，这三年还没有果子就把它给砍了。那么耶稣他是在讲说，我们平常种树的人呢，你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会一个期待。诶，我今天种了这个葡萄，结果它不过了一段时间它还是不长，那么就把它给砍了。那么你要注意哈，我们有一生的时间来结好果子啊，因为你不结好果子它就把你砍掉了。但是呢你要注意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在当那日的时候，第二十二节讲当那日，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个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那审判的日子呢，你能够怎么样？真正的我们中国人讲说盖棺论定，就是你这一个人一生的功过，一生的善恶，在那一天以后你才能够被盖棺论定。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去结好果子。 OK， 我们现在可能都结的果子还不是很好，不是很漂亮，不是很美丽，不是啊，从耶稣基督道德的观点来讲，我们可能还差了一些，但是不要灰心，我们仍然有一生的时间去结好果子。所以他在这边不结好果子的树砍下来，就是说哦，审判的日到了。就像我们哈，就像我跟我太太，我们种了那棵三年还不长了，决定把它砍了，就是对他的审判。OK， 那你不要担心哈，但是好的果子就是好树，坏的果子就是坏树。OK， 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他讲的，就是看你这一个人的果子，果子就是讲你的道德，讲你的伦理观念，你这个人行出来了，到底是不是有道德？到底是不是有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些道德的德性？这一些都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好，那么他说称呼我主我主的人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呢，嘿，有真的也有假的。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假信徒的大道。那么假信徒的大道我上次讲了很多东西哈，那讲到他不愿意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哈，不愿意说你愿意人家带你怎么样你就要去带人怎么样啊，他不愿意行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这个不能够进去，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一个遵行，原文他用的是一个现在式，意思就是什么？你常常这样做，我常常遵行天父的旨意，我常常遵父天父的旨意，这种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在二十二节那日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那么耶稣说 Hey I don't know you I never know you， 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请注意，这个认识仍然是一个亲密的认识，比你认识奥巴马总统还要亲密。他这个认识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否则耶稣就说你们这些作恶，作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犯法的人啊，犯法的人，那么也是一个现在式，也是一个常常作恶的人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他是在对那一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是常常违背神、常常不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说：“嘿，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那个作恶呢，它本身也是用一个现在式，也是一个常常的意思。那么它有一个语气叫做官声的语气。那这个官声语气，我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什么叫官声的语气呢？官声的语气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主动，你的作恶好像是一个主动，但是它的原意呢是被动。那它在这个地方官声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主动去作恶，但是其实呢，你是被某一种的东西挟制，让你不得不去做。意思就是说，主动的意识，但却是有被动的原意。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被某一些的瘾，或是某一些的邪灵挟制了以后，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在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哈。如果说你被辖制，你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你却常常的去作恶的话，常常去犯法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得到医治释放。但是往往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毛病，那将来会后悔的哈。弟兄姐妹，我们不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日的时候哈，会被耶稣讲说：“哎呀，我不认识你，那就很麻烦了。”我觉得，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认识耶稣，让耶稣来认识你。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讲道可能是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讲了很最重要的一篇道。你要让耶稣基督认识你。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主耶稣认识我。我们要宣告主耶稣认识我，然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一切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个就是我们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快的把它解释过来。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认识主的实际内容呢？我们怎么样认识了耶稣，让这个认识成为一个亲密的认识，让这个认识成为耶稣基督也会认识我。那我们再强调，我们有一生的努力的时间去结好果子。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有一些的果子还不是很好，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得很严厉啊。他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哇，他这个把它 exclusively， 他没有，他不会说你结出来坏果子可能是好树不小心结坏果子，他没有这样讲，他讲得太绝对了。他讲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坏树只会结坏果子。那这个把这个所有可能的这一些的情况当中呢，他两条路两条线，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子。那么可是你在我们自己在 self evaluation 的时候，在自我在检验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怎么还有一些坏果子呢？我怎么还会有耶稣基督讲的就是说，哎，你们要防备那些假先知啊，你要看他的果子是什么。然后你说如果我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哈，我大概也争不到哪里去，我大概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争不到哪里去哦，因为里面我还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劝勉就是说，我们有一生的时间，我们有一生的时间下来结好果子。那么你就是要努力，努力这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进窄门走小路的意思。 You have a process， 你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愿意像那些 认为已经进天堂进天国的人，然后你就放纵自己的呢？还是你兢兢业业像保罗一样，他好像没有得着，他就努力向前，忘记背后，是那一种进取的心呢，还是你放纵自己的心呢？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说话行事有没有天国人的样式。那我在过去的好几个月的讲道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天国人的样式是什么，天国是什么样式，天国的人应该有什么样式，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认识你。天国人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特性，是耶稣认识你，耶稣他认识你，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爱，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爱的 relationship， 我们每天敬拜他，每天顺服他。那你说耶稣的旨意是什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待会会提到。其实天父的旨意很简单，就是要把你从神的领受的爱把它活出来。你这个爱活在哪里呢？活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活在你自己的弟兄姐妹当中，活在你跟邻舍，活在你跟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跟那些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教授、你的老板，这一些人之间的 relationship， 这些人际关系当中，你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在那个地方实行出来。耶稣要求的不多，耶稣不是要求我们有什么很伟大的事工，他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不是在看你这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大的漂亮的教堂啊？你知道我们南加州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水晶教堂，已经破产了，现在最近要卖掉。他不是要看你有多棒多伟大的工程，好像留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埃及金字塔，哇，5000多年啊。那但对神来讲，他倒不如你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他要看的。那么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发挥出来的。我最近一直在跟我的太太，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我太太实在是很可爱，师母真的是太有爱心了。我在思想一个我的太太，她每一天要为我煮三餐快我们84年结婚到现在已经27年，那每天要替我煮餐。她出去的时候呢，她一定会打电话来说，老公啊，你今天中午就自己吃饭了怎么样。但是我的太太她很有爱心，她没有让我饿着，她很怕我饿着。那我现在就在想，就是说她这种爱的 relationship， 这种爱的关系，不会因为她的工作繁忙，不会因为她教会的侍奉多，她就忘掉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觉得我太太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她就是在这种积极方面，她要来照顾他的先生哈。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就是自我反省了，我到底对我太太有没有像他对我这样子的尽心。那我就突然发现到，就是说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些时候呢，对某些人啊，自己最亲爱的人都有一些的 expectation， 都有一些的期待，但往往可能会给你很失望。那我现在呢，突然就发现到，我现在开始比较多了哈，以前很少。以前男人啊都要赶快做好事业嘛，对不对？要努力赚钱啊，不能让老婆挨饿受冻，对不对？或者是让小孩子挨饿受冻。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到，我现在比较会想，我有时候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让我的太太高兴。嘿，我以前没有，你知道，我以前没有的。可是这一种的关系，你会发现到，就是说那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让我的主耶稣基督高兴。那我开始在思想这一方面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到你的人生的重点是什么，你就会开始注意到那一些的事情。当我一直在思想说，我今天一定要让老婆从早上 到晚上都是笑嘻嘻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就要让他很满意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开始真的很有几天啊，不是每一天啊，对不起啊，但是有一些对我就是很特地的，就是说一定要让他很 happy。 然后我突然发现到这个叫做爱，因为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你真正的去关心，你真正的去爱，你愿意付代价，你愿意有这样子的心，你就是为了他高兴，你就是要让他看到他笑，他的那种喜乐，那你会觉得就是说我好像跟他一起分享他的喜乐，那我愿意花的代价我也很值得。这叫做亲密的认识啊。对，我们跟上帝之间，你说你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问，就是说你到底，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让耶稣高兴？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做了，或者我想了，我让耶稣以我为荣耀？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是比较自我夸耀，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些事情让耶稣高兴，让耶稣真的知道我对他是有爱的。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连结于主耶稣基督呢？你愿不愿意 commit yourself？ 就像我们在一个夫妻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要委身连结？但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当牧师宣告你说你跟你的配偶是结为夫妇的时候，那是一种连结，那是一种 commitment， 那是一种什么委身？那是一种应许。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牧师讲得很清楚啊，或饥饿或贫穷或什么或患难或什么样，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哦，那个时候很年轻嘛，就是想说应该都没事吧，哈。哦，但是结婚以后风风雨雨，各种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过。还好我们两个还在一起哈，感谢赞美主。但是那首尾声连结于主耶稣基督。那么尾声的时候呢，主有他的能力，跟你对主的这种 commitment， 尾声的时候你那种有一个敬虔的能力。好，我们上个礼拜读了那一段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你们有这些人的吗？有这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个敬虔的实意，其实它的原文就是敬虔的能力，The power of godliness， 这个敬虔的有一个能力的，那个敬虔的能力就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别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感受得到。那么你委身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真正的认识耶稣。那么耶稣他是怎么样，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所有的服事里面，耶稣的服事里面，他是 people oriented， 他是一个人本的服事， people oriented， 而不是什么，而不是 ministry oriented。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啦，奉你的名行义人吗？你会发现到第22节里面讲的，那你会发现到耶稣说 Hey I never know you， 我从来不认识你啊。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啦，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好棒的这些 ministry 哈？啊，最近我听说我们 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牧师呢，他生病，他我忘记是还是 Hammer 还是是 Parkinson 还是是痴呆症，我不晓得。他90几岁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福音布道家，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为世界上的人祷告。OK， 这么样子的好的，可是呢，他到底是不是 people oriented 还是 ministry oriented？这个呢，我们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怎么样看待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他，如果说我们从一个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耶稣他做的 ministry 很少啊，他召聚了一大堆的门徒，几万人，到最后常常跟他在一起的恐怕不会超过100个，常常跟他在一起的只有12个，这12个当中呢，有一个把他卖掉了，有一个3次不认主， 其余的有十个人呢，耶稣钉十字架的人通通跑光了，只剩下一个使徒约翰，最后一个他在他的十字架面前。你从一个事工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话，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其实蛮失败的，其实蛮失败的，他所训练的人通通不见，只剩下最后一个。那么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 really care about it， 耶稣基督他很关心这件事情吗？耶稣基督其实他只关心一件事情，就在耶稣基督对使徒彼得他讲的话，你就知道他叫做 people oriented， 他是以人为本的。为什么？他跟彼得讲，他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You see， 他是跟预言，他跟彼得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已经替你祈求了，你回头以后呢，你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这是非常 people oriented， 就是什么，他完完全全的祷告是为彼得这个人，彼得你回转以后呢，你去兼顾你的弟兄，不是说彼得你完了以后呢，你要出去传教，你要建造很大的教会，你要广收门徒，宣扬我的名，没有，他说你去兼顾你的弟兄。你的他吩咐使徒彼得，你的 ministry 是兼顾你的弟兄，他是 people oriented。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关心的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你回头以后你兼顾你的弟兄，兼顾他什么，兼顾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我们要所着重的是 people oriented ministry， 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跟耶稣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觉得一个牧者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会友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是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是称主啊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思想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我真的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我觉得我很怕有一天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我就站在耶稣旁边了，然后碰到我们的会友，我们会友说耶稣说不认识他，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当然我自己要先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耶稣基督认识我，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都是认识你的。 Amen Hallelujah。 这就是我的祷告，我在为大家代求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所念的有一个永不灭亡的 miss 迷失，因为这个地方显然的讲到有一些人就是说，哎呀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吗？怎么耶稣你说我从来不认识我呢？所以这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有很错愕，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我怎么不被耶稣所接纳呢？我们以前的所读过的这些神学，不是我接受耶稣以后我有永生吗？怎么耶稣基督不认识我了呢？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在这边的审判日的时候，他是在讲说，你有名无实的，光会喊耶稣啊主啊主啊的人，而且你自是得救的人，哎，奇怪了，最后会被拒绝。那我发现一件事情，耶稣他说神不愿意一人成人，他愿人人悔改得救。那在彼得后书他讲的那一段话里面，他是在讲说他宽容了，宽容我们。我觉得在配合我们今天所看的这节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新的意识在里面。耶稣基督他宽容你我，宽容这些所有已经受洗是基督徒的人， 他宽容我们有一段更长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结好果子，他不愿意见一人成人。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审判的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赶快悔改吧，赶快的重新回到窄门小路里面，让我们真正的将来能够被耶稣基督所接纳。不然的话，那你不能进天国，你要去哪里呢？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你不能进天国，到哪里去呢？那当然有些的神学家思想就是说，哎呀，天国不进去没关系，有天堂。我说，那请问你的经文根据在哪里啊？那其实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我们是被呼召进天国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呼召进天国的哈。进得救就等于是进天堂，就等于是进天国。如果你要把天堂跟天国分开的话，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哈。因为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只有分两个。我刚刚讲了，耶稣基督两条路、两种门、两种树。两个结果，一个是进天国，一个是不能进天国。那不能进天国，你说可以留在天堂吗 ？No,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Where? 可能就是在地狱火湖里面，因为它都是只有两条路，两个结果。哎，耶稣基督他不跟我们客气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是带着一个非常 sorrowful、非常哀伤的这样子卑微，说：“哎呀，对不起，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主啊，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里面看，我们今天看有很多人很大的事工，那这些人耶稣说不认识他们，那真的是你真的是抓抓你的头皮，说耶稣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事工，他们有果效呢，显然这些人是有果效了，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义人吗？我都有果效啊，诶，我那个做了很大啊，耶稣说 I don't know you， 我不认识你。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啊？我记得我跟某一些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讨论，他说你们灵恩派要小心啊，这一段话显然就是指你们灵恩派的。我说怎么讲，说他说哦，你看你们是传道赶鬼啊行义人啊，嘿，我们不干这种事情的，所以这段话不是指我们。我说你那么确定吗？我说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他是在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在马可16章里面他讲说每一个信徒他能够医病赶鬼行义人的。那如果说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哎呀这是指你们灵恩派，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灵恩派，可能是他里面的一些比较偏差的解释哈，他好像不是指的他们。我说那你这样看的话，那小心啊，你不要把自己 exclude， 把自己把它排除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常常作恶不悔改，又不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的，我们一定灭亡啊！我们一定是灭亡。以传道医病赶鬼行义能，不足以这个人证明这个人是真正的门徒哎。但是唯有怎么样？唯有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们一般来讲，永不灭亡的迷失里面，比较被弟兄姐妹所传颂的，或者是说他们所依据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啊27-28节。弟兄姐妹，我打在我们的周报上，目前大家一起来读哈。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那么我要特别的指出来说，我们永远不灭亡的这一个应许是给那一些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可以听得到。这个听其实不只是听而已哦，有听没有到，呵呵，我们常常开玩笑，你有没有听见？有听见，有没有进去到你的心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边讲听了是听从的意思， I hear, 我听到了，跟从啊。为什么后面讲说他们也跟着我？你有听到，你也要跟着他，然后耶稣也认识我们。所以这个永生永远不灭亡的条件有三个，就是说你要听见他的声音，又要跟着他，然后耶稣也认着你，认得你，认识你。你这个羊跟从他的话，耶稣一定认识你。那么这些人他有永生永不灭亡。弟兄姐妹，跟从耶稣有什么代价要付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对不对？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那你会问啊，那我们不是白白得救吗？白白的救恩，我说对，白白的救恩是开始，但是我们要委身连结于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连结于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将来他不认识你，那么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进去天国啊。这个是一个啊，我们最近我一直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哈。我觉得啊，委身的一个救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么我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宣告主耶稣基督认识我，我们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行为相称。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行为相称的话，那么我们是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真的要小心哈，因为这个审判那个时候，那一天的审判不晓得是哪一年哪一月，但是总有一天会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哎呀，反正今年年底还早嘛，哪里晓得一下子又要过年了。那我真的觉得最近的时间过得好快啊，可是每一天仍然是24小时，每一个礼拜仍然是7天这样子过去。但是现在时间上对我来讲好像过得很快很快，我们一生的年日到底有多少呢？我也不敢讲。但是审判那日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去结好果子。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我们有一生的时间让耶稣来认识你。 Amen， 这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让耶稣认识你。在你一生的当中，我在说一生到底有多久，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呢？你有没有这个心转向耶稣呢？你有没有这个心要追求耶稣的，愿意听从他的声音，跟着他，让耶稣基督也认识你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方向哈。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信耶稣了，我要让耶稣认识我。这是我今天的 message。 你今天我讲的东西你通通可以忘记，但是只有一件事不能忘记，我接受耶稣，接受领受救恩，我要让耶稣认识我。 Amen， 我们大家一起说，我要让耶稣认识我。 Amen， Hallelujah。 这就是你今天，如果这篇道通通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那么怎么样让耶稣认识我？有三部分哈。第一，你要爱耶稣，你一定要爱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他讲的，他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讲很清楚，他说怎么？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你若真的爱耶稣，就遵行他的命令。”你爱耶稣吗？你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有人问他说：“怎么样做？怎么样才算是做神的工呢？”耶稣说：“你就信那差他来的人，那就是信耶稣。信耶稣，爱他，爱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那个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讲到啊，如果说我是爱耶稣的却不遵守他的命令，那我就是说谎的。哇，这个讲得非常的明白，你遵不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那耶稣基督只有一条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怎么样？彼此相爱。你真的爱耶稣吗？你会遵守他的命令？你爱耶稣， 耶稣就认识你啦。你爱耶稣，耶稣一定爱你啊。你爱耶稣，耶稣一定认识你。这个认识包括亲密的认识哈。好，第二个，我们再讲，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哈，爱他人，防备假先知，对不对？在我们前面所讲的，你要防备假先知哦，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残暴的狼哈。爱他人就是不像是假先知要从人得利啊。那个假先知、假教师，他就是吃羊啊，哦，他要吃羊啊。那我们也听过有很多这个吃羊的这个牧者哈，那这些人将来他们被审判的时候，神不会对他们客气的哈。我相信神是一个很公义的神哈。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也就是说，你真正的爱神吗？你真正的爱耶稣吗？你一定会爱同样的从他生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如果你是从神生的话，你也会爱从神生的人。那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你也会爱他，你也会 care about it， 你会关心他。那么这就是爱的一个真意，你这是爱他人，而且呢，你会教导人爱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天父的旨意，当然我们可以说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讲到什么？从天国八福开始，对不对？天国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连续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能连续，对不对？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一些的八福里面，你会发现到这个 character， 你这个性格里面，迥然跟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是很不一样的。世界上人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啊，在这个事业当中有发展的大展宏图的人，他们都是什么？他们是兢兢业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有一个雄心，他们是有一个决心，他们的做事的方式是不择手段的。但是，竟然在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你所塑造出来的个性的人，在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恐怕是一个没有用、一个懦夫的样子。但是耶稣说 No， 这个就是做光做盐，这是盐，这是光的意思。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才能够进天国。然后他说什么？不可以随便骂弟兄啊啊！耶稣的那个讲得太严厉，他说你骂弟兄是拉加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啊！我随便骂一骂就要去地狱了。这耶稣基督他讲得很严厉啊，他对道德的标准很高，看见女人动一念就等于犯奸淫，骂了弟兄就等于把他给宰了。哇，他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啊，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假惺惺吹号啊，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内室的祷告，你的禁食也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你禁食是跟耶稣基督在谈恋爱，你跟耶稣谈恋爱就好了。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不要积财宝在天啊，不要再积财宝在地上啊，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要防备，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那这一些一切一切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我们在主里面的 character， 就是一个品格，你的品性，就是在第五章到马太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这是一个爱的一个 character， 这是一个爱的一个个性，一个性格啊，这是第二方面哈。那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也会在爱他人当中会彰显出来。这什么呢？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也愿意怎么样子的待人，并且你的人际关系会很好，并且你很愿意为他带球，对不对？因为球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原来一个基督徒天国人的样式是什么。你愿意用这样子的样式来爱人吗？你愿意用这样子的关系 制造你的人际关系嘛，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最后第三点，他要爱自己，你要督促你走进窄门，走小路。那个窄门在约翰第十章，就是那个门就是耶稣他自己，小路就是耶稣的道路。遵行天父旨意，看所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你要定义进天国，你的爱自己一定会督促你自己进天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愿意发现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发生在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盼望我们那日的时候，耶稣基督看到我们东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耶稣就说啊，直呼你的名字，我认识你，你赶快进来吧。这就是我的盼望。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我们这样短暂的受苦可以有永远的荣耀，那么我告诉你，这个比任何投资都还要值得。现在黄金是 一个盎司1700多块美金，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就几百块而已。你的投资报酬率，如果那时候投资很多的话，哇，那真的是很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敬虔度日的进窄门走小路，这个投资报酬率是无限大。明白，这是无限大的投资。弟兄姐妹，你要投资在永恒。我们用有限的人生赢取永远无比的荣耀，还是你眼看有限的人生当中一时的荣华富贵，不见得你会得到荣华富贵了 ，OK？ 还是要换取永远的成人呢？你的投资在哪里？你真正爱自己的话，你会投资在天国。这是我的劝勉。最后我们有些应用哈，第一，灵恩的讲道的或任何的侍奉不能够代替顺服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像我现在，我每年呢两个月去中国，也不能保证或者是代替我顺服耶稣，或是我与耶稣之间亲密的关系。我每天祷告敬拜赞美很好，但不能够保证 OK， 不能真正的，只有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真正的连结的时候，那种真实有时候人没有办法看出来，只有你知道，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种连结。真正的连结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现的，因为耶稣他讲得很清楚，若有人爱我，我知道他的，遵守我命令的是爱我的，我也要爱他，我父也爱他，我们要向他显现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还没有向我显现，所以我一直在问耶稣，耶稣啊，我要爱你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会向我显现啊？我盼望有一天会来临啊。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我们有一生的时光去结好果子，有一生的时光让耶稣来认识我们。其实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其实耶稣有向我显现过，这个是比较荣耀的经历，但我想每一个人 的认知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实很可能耶稣就只是对你讲话，耶稣只是对你吹气，耶稣只是启示你某一些的事情。那其实我是有的了，不能讲没有，对不起，我应该讲是我有，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好不好，弟兄姐妹？那这种事情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不管，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做怎么样子的伟大的事工，你都不能够代替，你要顺服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的 point。 第二，如果耶稣从来不认识我的话，那我做任何事工也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的事工好像很伟大，很有一番作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有机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先亲密的关系吧。不管怎么样，你的重点是在哪里？ You know, 你的 focus, 你的重点，你的重心，你要投资在哪里？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投资在我与耶稣之间的关系。第三，耶稣的审判不是看你的事工有多少，乃是看你和他的个人的关系。我再次强调，耶稣基督认识你吗？我们宣告耶稣基督认识我，这是我今天要大家一起来宣告的。第四，救恩是白白得到，永远相信，永远得救。因为相信耶稣不是一次就够了，一次持续性的。我们大家都会背的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是现在的，叫一切一直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一直相信，一直相信耶稣。 OK, 想想看，你要做什么事情让耶稣基督认识你，让耶稣基督更爱你。这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地方。就像我对我的太太开始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虽然慢了二十几年，可是至少我还是开始了。弟兄姐妹，就怕你不开始，你一旦开始了以后，你就在走一条很荣耀的一条道路，因为你的投资的报酬率是无限大。所以你要开始思想，我怎么样去认识耶稣，我怎么样去爱耶稣，让耶稣来爱我，让耶稣来认识我。最后，爱耶稣，爱他人，防备假先知，爱自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若没有神的爱，我们走不下去。我们再讲，好像我们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是的，我们都仍然是要靠上帝的恩典，靠上帝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给我们 power。 这个爱是一个最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处理或者说我们在营造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原来是神的爱先吸引我们，神的爱是带领我们，我们有了他的爱，我愿意跟随，我愿意进去，我愿意跟神有更亲密的认识，让他也来认识我，让他每天造访我，让他每天对我吹气，让他每天对我说话，让他说的话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跟随耶稣认识我。 Amen。 哈利路亚，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认识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认识我，主耶稣认识我。我们再宣告，主耶稣认识我，主耶稣认识我。再一次，主耶稣认识我。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你将今天的道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要做一个永恒的投资。主啊，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主啊，我们不像我们那些，或者是我以前认为，我只要做某一些的事情，我主要做某一些伟大的事工，主耶稣你一定认识我，不是的，乃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你将这个亲密的关系成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带领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宣告你认识我，我们宣告你认识我，因此求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你有这么好的救恩，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呢？这么伟大的爱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的呼召了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没有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做，就像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一样，一离开葡萄树我们就枯干，我们就枯死，我们就被丢在外面了。主啊，我们要连结，我们要委身于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离了你以后我们就被丢掉了。哦，主啊，我们要与你有永远的连结。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说你是我们的属灵的新郎，你聘请我们，以永远的约来聘定我们为妻。因此主啊，我们以被聘为妻的这样子的关系，我们来爱你，我们来追求你。主啊，我们也宣告你已经认识我们。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对他们说话，你要让他们来跟随你，你要让他们看你之间有一个私人的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们教会与你亲密的关系，这个还不够，我们是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跟神耶稣基督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能力进入到我们当中，求你那种 intimacy 亲密人到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吹气。主啊，我还有在需要一些被医治被释放的地方，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主啊，你的灵如果不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就感觉到不满足不饱足。主啊，求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投资在永恒，主啊，我们投资在你的面前，让你的恩典，让你的爱，让你的所有这些恩膏通通都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满有基督的样式。主啊，我们不是喊口号，主啊，我们乃是要做出来。主啊，愿我们的性格，耶稣基督的性格从我们里面发展出来。主啊，我们这样子才能够称你的心，如你的意。主啊，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主啊，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遵行你的旨意，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恩待我们教会每一位，也恩待我们今天新来的，也恩待我们老朋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